还要奉耶稣圣名，对弟兄所谈到的《撒母耳记上》19-20这两章的内容。那即使弟兄谈到最后说，即使神会来保守这一位受诸样考验的这位大卫，所以即使19章里面这三大段里面都是三次的考验，但是神也是透过他所用的人来保守了这位大卫。三次的得救，第一次是约拿丹，第二次是米甲，第三次神直接出手用他的脸来阻挡。所以这三次的拯救的方式都不一样，一次是用约拿丹的劝诫的方式，那约拿丹的劝诫一开始好像是有一些果效的，所以他等同是人用话语对弟兄的一个错误的时候的一种教导，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也一样的，他教导他的门徒说，当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如何来挽回他。他也是用了三个步骤，那这里神也用了三次机会让扫罗有机会去知道神确实是一定要保守这位大卫，而让他从这个错谬的里面他有机会能够被挽回。但是这三次的机会，我们看到扫罗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硬，第一次透过言语上的一个劝诫阻挡着他，他自己也起誓了，照我们弟兄所说的，他既然已经起誓了，表示他也是很慎重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慎重的事情比不过他内在里面的那个嫉妒，那一种恶灵在他里面的搅扰。所以他接着谈到他又要再次的要来杀大卫，那这次的神的保守的方式确实是让我们弟兄所说的米甲所做的这个用偶像来装作大卫，用谎言来欺骗这个扫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但是故意经文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扫罗要去杀大卫的一个事情。就像传道来祷告的时候所讲的，当然是用正直的用圣洁的话来回应神，那神是用圣洁跟兼爱来回应这样的人。当然是行出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的荒谬违背神的话语的，那神也用人以为是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给他。所以米甲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在反映出扫罗本身的荒谬，这是他经文的一个重点。所以这样的一个荒谬走板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更显露出扫罗本身他的内心以及他的做法已经完全是神所厌恶的事情。第三次来谈到神的灵三次的临到，然后来让这些被打发去的这些使者通通都受感说法，这样的一种说预言，那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方法，也就是神已经直接出手。前面两次如果我们说扫罗至少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那这里神的灵直接再一次的来临到他的身上，甚至让他脱了衣服赤裸身体的这样一天一夜一昼一夜。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强调，就是一完整的白天以及一个完整的夜晚，也表示说这确实是照我们今天所讲至少24小时，而表示说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一下子就过去的，而是很清楚的他知道是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前面三次他还能够活着，最后一次 连神的灵临到他了，他也不能够否认他确实是得到神的灵的主导。但是我们发现到神最后用这一次的方式来阻挡扫罗的去追杀大卫的这件事情，他还是执意的要去杀。所以神的恩确实是在这三段的里面显露出神对大卫确实是有他保守的恩典，也显露出神对于扫罗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劝告而没有功效。那就正如耶稣基督所讲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弟兄你个别去劝告他，他不听，再去找一两个人来劝告他，他仍然不听，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教会，教会多去再去讲，他如果仍然不听，就以他隔绝。三次的机会，他最终就是要与之隔绝。同样我们在这里来看到，那从二十章以后，神不再跟扫罗有任何的机会，给他有回转的一个机会。所以二十章以后，扫罗就走向真正要灭亡的一条路。但是在二十章里面，确实在我们弟兄所讲的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一个对话，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来表达他两个人之间那种真正在神的约、神的誓言的中间显露出他们真正的爱。在这段的里面，作者故意用了七次约拿单对大卫说话的内容。大卫对约拿单的说话反而没有那么没有达到七次，应该是四次或五次，但是约拿单对大卫说话他故意用了七次。第一次是在第二节，约拿单回答大卫的话，第二次是在第四节，约拿单又再次对大卫说，你所求的我必成就。第三次就是在第九节，别人又在说，我父亲知道我岂不告诉你。那第四次他又要当又在讲，你我往田野去。那第五次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比较长的这一段，别人当对于大卫要跟他彼此立约的这样的事情。第六次就是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他再一次的对大卫详细的来讲解他跟他约定的一个方法。那最后一次就是在他们两次的婚别四十二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他们彼此的在那边便亚威做他们中间的证明，然后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离开。通过这七次作者故意的安排，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他不断的强调约拿单确实是愿意，照弟兄所讲的，他愿意施兼爱给大卫，而他愿意深陷这样的一个危机，以至于他能够去救拔保守他的弟兄。所以约拿单的这样的做法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他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最后只能够用他自己深陷入那个死亡里面，他才能够救拔他的弟兄。所以他明知道他父宴席，他的父亲很可能会有一些很危险的动作，而且他这父亲确实也是一样的，对待他如同当初对待大卫一样要杀他。那他这样的爱是用一种真实的一个动作来表明他确实愿意牺牲自己来保守他的弟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第二十章里面他特别用了不断的强调三的出现，他有用三次提到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启示这个字，那中文的启示实际上我们的和本的翻译在第三节、第十七节跟第四十二节，他就把这个启示这个字翻译出来。那同样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就没有了，他就没有把它完全的翻译出来。恩典这个字在第三节，中文我们把它翻作是蒙恩， 第十二节，那个好意，若向你有好意，那个好意原来是恩典，以及第二十九节，我在你面前蒙恩，那个恩也是一个恩典的意思。那第三个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兼爱，施兼爱的这个字，这个字又在第八节，就你施恩，那个施恩原来是施兼爱，以及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亚威的慈爱，以及绝的恩惠，恩惠这个字原来是兼爱。其实他故意用这样的一个用法，当大卫向约拿丹寻求这个恩典，而最后约拿丹反而向大卫求兼爱，彼此之间两个人都是用恩惠跟兼爱做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真正的爱的一个约定。也说爱它是一方面，它表达是一种恩，而爱它又表达它是一个永不变的，是按照他们所立的约而愿意坚守到底的。所以爱不是只有光一种施恩而已，而甚至是你任你陷入到危险的里面还能够坚持到底。所以整个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特别他记载约拿丹跟大卫立约立了三次。前面第十八章那里，在第十八章第三节那里讲了第一次，二十章的第十六节这里他们又谈到他们彼此的结盟立约，以及到了二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再次的他们两个再次的见面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两个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的立约。结果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强调立约结盟以及启示，跟有关于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恩典跟兼爱，他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次数，实际上在跟我们谈到约跟爱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神今天是用他的约来对待他的选民，以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立了新约，也是用约来爱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万物万有。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所谓我们爱耶稣基督，我们爱我们这位神，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我们也应该来学习要回到约的角度。约有他的要求，约有要求他应该要达到的责任，约有他应该有的一个履行的一个步骤。所以爱不是只谈到说我个人的那种无条件的，好像是从我里面发出来的那种真挚的爱，这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不说这个不对，这是一个开端。但是能够把这样的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到底，能够完成这个爱最终的目的的，那一定要透过约。只有透过约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爱真正的显明出来。所以只讲约爱而不讲约，那实际上会让这个爱变质。这也是这个经文里面他确实要一直来强调的。今天约拿丹他的爱没有变质，以后大卫呢，当他真的得了王之后，他也知道他当初跟约拿丹所立的约，所以他会重新的来再次来取回米甲，他再一次的来施恩给约拿丹的儿子。虽然约拿丹的儿子那时候因为害怕而成为瘸子，他仍然恩待这个儿子。所以大卫透过他娶米甲，他恩待这个约拿丹的儿子这一件事情，来证明他确实是跟约拿丹的约他守住了。有的人来解释有关于第十九章米甲跟大卫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没有用约的角度，而认为说大卫要再一次的取回米甲，只是把他当初所蒙羞的他要得到一个惩报。他们认为米甲当初跟大卫婚礼之后被扫罗把他另外嫁给别人的时候，好像对大卫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所以 大卫得到王了，他就一定要求要把米甲娶回来，认为他是从大扫罗那里所得到的羞辱，重新的娶回米甲的时候，他得到报偿。这种解释是一个完全没有约的角度的一个解释法，也就是这种不知道神真正的恩典是透过约来表达的。大卫是知道，大卫也知道他这个约一定要坚守到底，所以因为米甲被人家把他再次嫁去，那不是米甲愿意，也不是大卫愿意的，那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受逼的。而今天大卫要再次的把米甲娶回来，以及大卫要再一次的恩待约拿丹的儿子，都证明他确实是守约时间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在这里来思考，确实作者故意用这样的安排，让我们后人能够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在这里确实来思考，今天我们所谓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来标榜他，我们来举起他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按照经文所教导的，我们是透过神的约的原则。因为约这里这个字，这里有谈到说，你要在第八节，我们和本的翻译确实有一些问题，这里原来的意思是说，求你施接纳与仆人，因为你曾经带来亚伯的约在你仆人跟与你之间。大卫讲这句话其实是回到第十八章的第三节，就是那个约拿丹直接来跟他立约的，而他认为约拿丹跟他立约就是成为亚威的约，人跟人之间的约以后成为是在神面前也是成为亚威的约，神的约。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啊强调。实际上以后我们以前实际上也谈到，圣经也谈到说，夫妻两个人结合一起，实际上也是一个婚约，这种约也是等同是在亚威面前的约。所以夫妻之间成为一体，他们不可分离，因为这是约的关系。那今天这个约在男人跟男人之间立下的约也是如此，所以只要人跟人之间，他只要愿意出于真实的来立约，都在神面前成为神所看为是等同是跟神立约一样的一个永不改变的一个话语。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知道，那今天对于每一个蒙神选召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加的谨慎啊，将这一切感谢赞美归在神面前，阿们。